欢迎您收听蔡东藩的青史演绎，我是美玲。今天的主播他叫勇敢的心，他说自己很平凡，但是一直胸怀着大将之梦。他喜欢读书，热爱生活，勇于挑战。他播讲的是第90回，传剑草，抗劫留名，避联军，蒙尘出走。
却说许元二公被刑部斥赴侍曹，刑部侍郎徐成玉系徐童子，比乃父还要昏聩，致侍奉端郡王命做监斩官，即到法场斥斥二公一。许侍郎道：“未曾奉旨革职，何为耻矣？”成玉不能答。元京亲道：“我等何罪遭刑？”成玉道：“你乃著名的汉奸，还要狡辩什么？”袁京亲道：“死也有死的罪名，我死不足惜，只是没有罪证。汝等狂愚，乱谋祸国，罪该万死。我死之后，看汝等活到几时。”又转与徐景成道：“不久即相见地下，将来重见天日，消灭剑王，我辈自能昭雪，万古留名。”说着，两边已是犬匪环绕，拔刀泥泞。袁京亲亦厉声道：“士可杀，不可辱。我辈大臣自有朝廷国法，何凡汝等动手？”言至此，号炮已发，二公从容就刑，忠臣殉国，剑草流传，参劾通匪各大臣，已是第三次奏章。第一书已略见上文，第二书是请保护使馆，万无在公，第三书尤为切直，小子不忍割爱，鲁出如下。作为密臣大臣，信从邪术，误国殃民，请旨严惩祸首，以恶乱源而救危局，养其圣见士。窃自犬匪赵乱，府经越余，神经震动，四海响应，兵连祸劫，牵扯全球，为千古未有之奇事，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。昔咸丰年间之发匪年匪，负于10余年，蹂躏10数省，上诉嘉庆年间之川陕教匪，沦陷3-4省，窃据3-4载。当时兴师振旅，竭中原全力，仅乃克之。至今视之，则前述者为手足之疾，未若犬匪为腹心之疾也。盖发匪、年匪、教匪之乱，上自朝廷，下自卢颜，莫不知其为匪，而今之犬匪竟有身为大员，谬视为义民，不肯以匪慕之者，亦有知其为匪，不敢以匪加之者，吾时至此，不特为各国所愁，且为各国所笑。察犬匪皆干之始，非枪炮之坚利，战阵之训练，徒以扶清灭洋四字，号召群不逞之徒，乌合肇事。若得一目令，将辨之能者，荡平之而有余。前山东府臣玉贤仰拥于先，直隶总督玉禄礼迎于后，得以暂据，复胡以义。夫扶清灭洋四字，试问何从解说？为我国家200余年深恩厚泽，加于人心，识毛剑图者，思效力持屈，以答复在之德，思可矣。若为济资国家多事，时局艰难，草野之民具有大力，能扶危而为安，扶者亲之对， 能服之即能清之，其心不可问，其言犹可诛。臣等虽不孝，亦知洋人哭学内地，诚非中国之力，然必修明内政，慎重邦交，观信而动，则各国中之异于者，一阵威棱，用血激愤。设当外寇入犯时，又能奋发忠义，为灭此朝时之谋。臣等无论其力量何如，要不敢不服其气概。今朝廷方与各国讲信修睦，忽创灭洋之说，是为横挑边信，以天下为儿戏。且所灭之洋，只在中国之洋人而言，亦括五洲之洋人而言。仅灭在中国之洋人，不能今其续志。若尽灭五洲各国之洋人，则洋人之多于华人，西斥十倍，其能尽灭与否，不待智者知之。不料玉贤、玉露为封疆大吏，实不及此。玉露且招揽权匪头目，待如上宾，乡里无赖棍徒聚千百人，持义和团三字名贴，即可深入衙署，与该都分庭抗礼，不亦清朝廷修当世事耶？靖海县之权匪张德成、曹福田、韩以礼、文霸之、王德成等，皆平日武断乡区，蔑视官长，聚众滋事之棍徒，为地方巨害，其名久著，土人莫不知之，即京师之人亦莫不知之。该都公然入驻奏报，加以考语，为录用地步，欺君罔上，莫此为甚。又玉露奏称，五月二十日夜虚刻，洋人索取大沽炮台屯兵，提督罗荣光坚却不允，相持至丑刻，洋人竟先开炮攻取，该提督竭力抵御，击坏洋人停泊轮船二艘。22日，自竹林洋兵分路出战，我军随处截堵，义和团分起助战，合力痛击，焚毁租界洋房不少。臣寻由今来京避难之人，千位击沉洋船，焚毁洋房，实属并无其事，而我军及权匪被洋兵击毙者不下数万人，异口同声，绝非谣传之讹。甚有为二十日洋人攻击大沽炮台，系玉露令权匪攻紫竹林先行挑衅等语，此说或者众怨攸归，未可尽信。而狂暴军情竟与提督董福祥诈称使馆洋人，焚杀靖尽，如出一辙。董福祥本系甘肃土匪，穷迫投诚，随营效力，积有微劳，蒙朝廷不赐之擢，得有金职，应如何束身自爱，仰达高厚宏词，乃比匪为奸，形同寇贼，记其狂悖之状，不但辜负天恩，亦恐狼子野心，火生他患。玉露屡任奸奇，非董福祥五元可比，而竟昏聩乃尔，令人不可思议。要接西河在庭诸臣谬见，误为我皇太后皇上圣意所在，遂各倒行逆施，肆无忌惮，是皆在庭诸臣欺世故弊，有以造之也。大学士徐桐索性糊涂，往事厉害，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比肩阿匪，顽固性成，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启秀交职己见，余而自用，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书翘居心较快，攻于逢迎。当权匪俘入京师之时，仰蒙召见王公以下内外臣工 垂询剿抚之策。臣等有以团民非异民，不可恃与御敌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信之说尽者。徐同、刚毅等竟敢于皇太后、皇上之前面斥为逆说，夫使十万横魔剑，果足制敌。臣等凡有血气，何尝不欲据彼足而兼沾？否则自误以误国，其逆恐不在臣等也。五月间，刚毅、赵书翘奉旨前往涿州，解散全匪。该匪勒令跪乡，语多诬妄。赵书翘明知其妄，与其随员人等，则太息痛恨，终以刚毅信有邪术，不敢立意，仅出告示数百纸，含糊了事，以夜惊解散复命。既解散矣，何以群匪如毛，不胜险替？似此任意妄奏，朝廷何以竭责之乎？近日天津被陷，洋兵节节进逼，曾无全匪能以邪术阻令前进，诚恐旬日之间，是将直扑京师。万一九庙震惊，照民涂炭，尔等作何景象？臣等设想极之，悲来填膺。而徐同、刚毅等谈笑漏舟之中，晏然自得。一若仍以全匪可做长城之事，营亭往往如醉如痴。亲耳天皇贵胄，尊耳师宝枢密，大半尊奉全匪，神耳明知，甚至王公府地，文艺设有全坛，全匪予以更已于徐同、刚毅等。徐同、刚毅等予以更已于王公，是徐同、刚毅等实为酿祸之枢纽。若非皇太后、皇上力将首先袒护全匪之大臣，明正其罪，上升国法，恐廷臣迁为全匪所获，将臣之西河者接踵而起，又不止御贤、御禄数人。国朝数百年宗社，将任谬妄诸臣，轻信全匪，为孤注之遗志，何以仰达列祖列宗在天之灵？臣等于为时止今日，坚不容发，非痛剿全匪，无辞以止洋兵，非诛袒护全匪之大臣，不足以剿全匪。方匪初起时，何尝敢抗旨辱官，毁坏官物？亦何敢持械焚劫，杀戮贫民？自徐同、刚毅等称为异民，全匪之事一张，愚民之祸滋甚，无赖之惧愈重，使去岁愈嫌能力剿该匪，断不至为蔓延直立。使今春愈禄能认真防堵，该匪亦不至拦入京师。使徐同、刚毅等不加以异民之称，该匪尚不敢大肆焚掠杀戮之惨，推援祸首，罪有攸归，应请旨将徐同、刚毅、赵书翘、启秀、玉禄、董福祥、玉贤先治以重典，其余袒护全匪与徐同、刚毅等谬妄相若者，一律治以应得之罪，不得原一亲一贵，为之莫减。属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赵信皆谬妄诸臣所为，并非朝廷本意，气筹寻好，宗社无恙，然后诸臣等以谢徐同、刚毅诸臣，臣等虽死，当含笑入地，无任流涕俱臣，不胜痛愤皇魄之志，扶起皇太后、皇上圣鉴。小子统观清朝奏奉，谄媚居多，切职很少，就是军相有失，也是乱拍马屁，不是说钦佩莫名，就是说莫名惶悚，哪个范言敢谏呢？许元二公谈何当道，不避权贵，老虎头上抓痒， 虽被老虎吞噬，究竟直生一胆，流传千古，好算替青史增光了。端郡王杀了许元，又想汉尚书徐用仪、满尚书立山及学士连元也是与我反对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也把他除灭。只有荣禄得宠太后，不好妄动，暂且记下头颅，再做计较。不论满汉，一概斩首，很是妙法。当下密嘱全匪矫诏逮捕，将徐用仪、连元、立山三人次第拿到，送刑部狱。徐用仪居官40多年，谨慎小心，遇事磨棱，本没有什么肝胆，此次因全匪事起，恰也忍耐不住，谁知竟触弄权奸，陷入死地。连元本重启门下士，起初亦鼻塞不通，似因女夫受缚，语言欧美治术，始见开明，这是因反抗端郡王，疏和全匪，一同理获。立山内务府旗籍，任内府侍20年，积资颇饶，素性豪侈，最爱的是局部名伶北里歌妓，部下有名妓绿柔，与立山相逆，再兰亦逆绿柔，红粉场中惹起簇风，且载兰虽封府国公，入不敷出，所费缠头，不敌立山。妓女见钱嗜血，遇着有钱的阔老，格外巴结。载兰相形见绌，狭嫌成恨，与许元二公相较，亦有忧乐。立山死后，门客兴散，独伶人13担，网收失守，经理丧失。立尚书生平得了这个知己，也不枉做官一场，奚落立山以讽刺门客。端郡王杀了五大臣，余怒尚未平息，暗地里还排布密网，罗织成文。到了7月初旬，闻报北仓败绩，玉露退走阳村，随又报阳村失陷，玉露自杀。端郡王虽然着急，心中还仗了一着末尾的棋子。看官，你倒是哪一招残棋？原来李秉衡奏请复敌，朝旨遂命他帮办五位军务，所有张春发、岑泽林各军统归节制。李秉衡出京督师，端郡王日盼结姻，谁料李秉衡到河西务，用尽心力召集军队。张春发、岑泽林等佯听调遣，因怀邪二，洋人日逼日进，官兵转日懈日迟，任你爱戴端郡王，有志灭洋的李秉衡也是没法，只好服了毒药，报太后端郡王的恩遇。秉衡一死，不但张陈各军纷纷溃退，就是各路五位军队也四散奔逃，还有这般义和团同以改义钱庄大肆抢掠，可怜溃兵败匪挤作一遭，百姓不堪骚扰，繁眼巴巴地专望洋兵。洋兵到一处，顺民旗帜高悬一处，百姓虽乏爱国心，然非权奸畸变，亦绝不至此。7月17日，联军入张家湾，18日进献通州，20日直博京城。荣禄连日入宫禀报太后，太后自悔不及，只有对着荣禄呜呜哭泣，啜其气矣，何嗟及矣。荣禄道：“事已至此，请太后不必悲伤，速图善后事矣。”太后止泪道：“前已电召李鸿章入京议和，奈彼逗留上海不肯进来，反来一奏，说我议和不成，硬要我新疆妖人正法，并罢斥信任全民的大臣。他是数朝元老，还做这般形态，奈何奈何。”说着即捡出李鸿章原奏递交荣禄。荣禄接着瞧道：“自古质疑之法，莫如洞悉鲁情，衡量比己。自道光中叶以来，外患渐深，至于今日， 威迫极矣。咸丰十年，英法联军入都，毁圆明园，文宗出走，崩于热河，后世子孙故当永记于心，不忘报复。凡我臣民，亦宜同怀敌忾者也。自此以后，法并安南，日攘朝鲜，蜀地渐失，各海口亦为列强所据，德占胶州，俄占旅顺、大连，英占威海、九龙，法占广湾，其辱极耻，岂堪忍受？臣受朝廷厚恩，若能于垂暮之年得睹我国得胜列强一雪前耻，其为快乐，夫何待焉？不幸旷官时事，违见忧患之日深，极弱之军实不堪战，若不量力而轻于一世，恐数千年文武之邦从此已矣。以软敌时，岂能幸免？即以进士言之，据数万之兵以攻天津诸界，扬兵之为首者不过二三千人，然十日以来，外兵之伤亡者仅数百人，而我兵已死二万余人矣。又以京中之事言之，使馆非设防之地，公使非主兵之人，而董军围攻以及一月，死伤数千，曾不能克。现八国联军节节进攻，即得京师易如反掌。皇太后、皇上急欲避难热河，而今日尚无圣保其人，足以阻洋兵之追袭者。若自此而欲议和，恐今日之事且非甲午之比。盖其时日本之伊藤犹愿接待中国之使，如今日任用权匪围攻使馆，犯列强之众怒，朝廷将于王公大臣中减派何人，以与列强开议耶？以宗庙社稷为孤注之一掷，臣思及此，深为寒心。若圣明在上，如权匪之妖术早已剿灭无疑，岂任其披昌为祸，一掷于此？历览前史，汉之亡非以张角黄金乎？宋之消非以信任妖匪，以以御敌乎？臣年已八十，死期将至，受四朝之厚恩，若知其威而不言，死后何以见列祖列宗于地下？故敢共其杠职，请皇太后、皇上力将妖人正法，罢黜信任邪匪之大臣，安顺外国公使之联军之营。臣奉谕速即北上，虽病体之离，仍立即冒黜船行。但臣独寄于似皇太后、皇上仍无诚心议和之意，朝政仍在跋扈奸臣之手，犹信权匪为忠义之民，不胜忧虑。臣现无一兵一饷，若冒昧北上，唯死于乱兵妖民，而于国毫无所依。故臣仍驻上海，拟先筹一卫队，错足想象，并探查列强情形，随即应付，疑似办有头绪，即当兼程北上，仅昧死上文。荣禄巧毕，呈还原奏，便道：“李鸿章的奏折恰也不错，现在欲阻止洋人，只好将袒护权匪的罪魁先行正法，表明朝廷本心，方可转还大局。”太后默然，忽见蓝公踉跄奔入，大声叫道：“
老佛爷，洋鬼子来了！”
言未已，刚毅也随了进来，报称有洋兵一队驻扎天坛附近。太后道：“恐怕是我们的回勇，从甘肃来的。”刚毅道：“不是回勇，是外国鬼子，请老佛爷即刻出走，不然他们就要来杀了。”太后迟了半晌，才道：“与其出走，不如殉国。”荣禄道：“太后明鉴很是。”太后道：“你快去收集军队，准备守城，待我定一会儿神，再做计较。”荣禄应命退出，再拦刚毅一退。是日召见军机，接连五次，直到夜半复行召见， 光绪帝已侍坐太后旁，等了好一会儿，只刚毅、赵书翘、王文韶三人进来。太后道：“他们到哪里去了？想都跑回家去了，丢下我母子二人不管，真是可恨。”刚毅道：“杨兵已经攻城，皇太后皇上不如暂时出幸，免受洋鬼子恶气。”太后道：“荣禄叫我留京，我亦尚在未定。”刚毅道：“洋鬼子厉害得很，闻他带有氯气炮，不用弹子，只叫炮火一燃，这种氯气喷出，人一触着便要僵毙，所以我军屡败，两宫总以保重要紧，何苦轻遭毒手？何不叫全匪前去抵敌？”太后道：“照此说来，只好暂避，但你们三人总要跟随我走。”三人齐声遵旨。太后复向王文韶道：“你年纪太大了，我不忍叫你受此辛苦，你随后赶来吧。”王文韶道：“臣当尽力赶上。”光绪帝闻言一开口道：“是的，你总快快尽力赶上吧。”太后又与刚毅、赵书翘道：“你们两人会骑马，应该随我走，沿路照顾，一刻也不能离开。”二人又唯唯连声。太后令他退出，整备行装，后旨起行。三人才退，宫监来报洋鬼子已攻进外城了。太后忙回入寝宫，卸了旗装，换李莲英梳一汉髻。太后平时最爱惜青丝，乌云压鬓，垂髫不白一惊。相传同治年间，李莲英曾得何首乌，陷入太后征服，应有此效。每当梳洗，必令莲英必刷。莲英做了梳头老手，每日不损太后一发。又善替太后装饰，向立宫中梳髻，平分两把，叫做叉子头。垂后的叫做燕尾。莲英为太后梳成新式，矫枉时寄样油膏，油光之泽不亚玄漆，淡淡点缀，以见慈禧太后性质。这时改作汉髻，太后上顾影自怜道：“据料今天到这样地步。”当下叫宫监取一件蓝下布衫穿在身上，又命光绪帝、大阿哥及皇后、瑾妃同改了装，扮作村民模样，随造三辆平常骡车带进宫中，车夫也没有官帽。众妃嫔等统于银出其籍。太后与众妃嫔道：“你们不必随去，管住宫内要紧。”又命崔太监至冷宫带出珍妃。珍妃到太后前磕头请安。太后道：“我本拟带你同行，乃权重如矣，土匪风起，你年尚少智，倘若被掳遭污，有损宫闱名誉，你不如自裁委事。”珍妃到此自知必死，便道：“皇帝应该留京。”太后不再说完，打声道：“你眼前已是要死，还说什么？”便和崔某快把他牵出，叫他自寻死路。光绪帝见这情形，心中如刀割一般，忙跪下哀求。太后道：“起来，这不是你讲情的时候，让他就死吧，好惩戒那不孝的孩子们，并叫那吃枭看看，羽毛尚未丰满，就啄他娘的眼睛。”光绪帝向外一顾，见崔太监已牵出珍妃。珍妃还是向帝环顾，泪眼盈盈，惨不忍睹。我且不忍睹此文，况在当局。不到一刻，崔监回报已将珍妃推入井中，一个凶到底，一个硬到底。光绪帝吓得浑身乱抖。太后道：“上你的车子，把帘子放下，免得有人认识。”光绪帝上了车，太后令辅轮跨辕，自己已坐入车内，放下帘子，叫大阿哥跨辕，令皇后、瑾妃一同坐一车。又命李莲英道：“我知道你不大会骑马，总要尽力赶上，跟我走。”始终不忘老李。莲英应命， 太后复制车夫，先往颐和园，倘有洋鬼子拦阻，你就说是乡下苦人逃回家去。车夫唯唯，天上未明，三辆骡车已自神武门出走，指端郡王载一及刚毅赵书翘乘马随行。途中幸没有洋兵拦阻，一直到颐和园，太后等入园坐了片刻，略用茶膳。外面又有太监来报洋鬼子追来了，太后忙率着皇帝等上车急行。行了六七十里，日已西斜，还没有吃饭的地方，又行数里到了冠市。冠市是个荒凉市镇，只有一个回回教堂，有几个回子居住。太后见天色将晚，便令车夫向教堂借宿。回子还算有情，慨然应允。进了教堂，便吃车夫密购食物。怎奈冠市地方寻不出什么家点，只有绿豆粥一物，由车夫买了一大鱼，盛上两公。太后皇帝等人见了这物，既是龌龊，又是冰冷，本想不去吃它，怎奈饥肠辘辘，没奈何吃了一碗，勉强充饥。这等美味应该叫他一尝。教堂中本没有被褥等件，太后又不说真名真姓，哪个来侍奉老佛爷？到了夜间，随地卧着，只太后睡了一土炕，忍冻独眠，朦朦胧胧地睡了一回，比宁寿宫况味何如？光绪帝悟不成寐，辗转反侧，未免自言自语道：“这等况味，统是异民所赐。”太后偏偏听见，便嗔道：“你岂不知蜀环有耳吗？休要多嘴。”一岑早起，出了教堂，又坐着骡车赶路，接连三日尚无官厅，统是随便歇宿，无被无褥，无替换衣服，也无饭吃，只有小米粥充饥。直到淮南县，县令吴勇起初未得报告，毫无预备，忽闻太后到蜀，手忙脚乱，连朝服都不及穿着，即由便衣贵阶迎入蜀中。太后住县太太房，皇上住千丫房，皇后住少奶奶房。太后至房中，手拍梳头桌道：“我腹饥得很，快弄点食物来吃，无论何物都可充饥。”吴大令哪敢怠慢，主厨子备了上等菜蔬，虽不及宫中美味，比屠次的粗茶稀粥何止十倍。这时李莲英早到，太后即命他改梳满髻，梳篦尽善。正大嚼间，庆亲王奕匡及军机大臣王文韶赶到，太后即喜，并分燕窝汤赏给，且道：“你们三日内所受困苦，大约与我等相同，我等已狼狈不堪了。”庆亲王王文韶谢过了恩，太后命庆亲王回京与连襟议和。庆亲王支吾了一会儿，太后道：“看来只好你去。从前英法联军入都，亏得恭亲王一心，商定和议，你也应追效前人，勉为其难罢了。”庆亲王见太后形容憔悴，言语凄楚，不得已硬着头皮遵了懿旨，在淮南县休息一天，即告别回京。后人有诗咏两宫西狩道：“公车晓出凤城威，斗州吴楼往事哀，欲尽牙书魂忘却，辞为今夜住怀来。”欲知两宫西狩详情及京中议和略状，统在下回表明。